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选播明慧网第八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文章。本期节目选读的文章有：一、在营救同修中修炼和救人；二、心中有法，我会做好；三、怎样做一名明慧通讯员。
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交流稿。在营救同修中修炼和救人。慈悲伟大的师父好，同修们好，又要开法会了。要让我说一说在这十多年里所碰到的遇到的大大小小事情怎样修炼过来的，我都能说出来，可是一拿起笔要写就不会了。在学法交流中，同修一再鼓励我，我想那就把我这次营救同修中的一点浅悟写出来和同修交流。向内找，走好师父安排的路。修炼法轮大法前，在中国这个社会环境中，我也养成的为私为我的自私心理，保护自我的意识很强，但另一方面又觉得在这个世界上自己是一个最好的人，既善良又知道体贴别人，看到弱者非常同情，我想这是我的先天本性吧。得了法以后才懂得了，我只有按大法真善忍去做才是一个真正的好人。学法后越来越明白了师父的法理，法轮功是修炼，修炼就得修自己。无论在工作上，日常生活当中，人与人之间所遇到的事情，都是有自己要放下的东西，去掉人的自私与败坏了的思想观念。我得法不长时间就知道向内找，其实不是自己知道向内找，是师父的法理指导我向内找，经常过心性关。有时也有做不好的地方，比如因为不修口自己就摔过跟头，爬起来才知道自己错了。虽然那时会向内找，可找的都是表面的东西，但也给我以后修炼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就拿这次营救 B 同修来说，因为我们很熟，经常在一起学法交流和做一些其他大法的事情。 B 同修在修炼路上一直做得很好，家人都明真相，家里环境和单位环境都开创得很好，亲人都知道从学大法以后他变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人，经常去帮助那些不精进的同修，事事都为他人着想。十多年来我们就像亲姐弟一样，在修炼路上比学比修，遇到问题都能找自己，已经形成了自然。有一天我正和一位老年同修一起学法， B 同修打来电话告诉我，他们单位把他送到洗脑班那个黑窝去了。我很惊讶，不知该说什么，顺口说了一句，不去不行吗？他说不行。我问他怎么和你联系，他给我留下几个电话号和姓名，又告诉我三天以后没有他的消息就让我们去他的单位找经理，说完就挂断了。我知道他为什么给同修打电话。我立即出去通知同修发正念营救， 走在路上，我想事情发生在自己身边不是偶然的，一定和自己有关。先向内找自己，在这件事情上暴露出什么心，找来找去发现是个情，那是私情还是同修情？最后认定是同修情，那就要把这个情放下，去掉它。带着同修情去营救同修，就会被邪恶钻空子，也会导致自己不够理智。又找出了自己这段时间学法、练功、救人三件事都没跟上，发正念经常犯困，还有求安逸心，这些心都应该去掉。这时我上班的时间到了，怎么办？是上班呢，还是营救同修？我因为孩子结婚，搞得家里经济很紧张，在营救 B 同修过程中，便暴露出自己的利益之心。看到了，就要放下，去掉它。师父在讲法中告诉我们，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他的事。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想到这里，很容易就去掉了这些不好的心，放下了执着。营救同修是师父所要的，是我应该做的。我决定不去上班，和同修互相配合，发正念，同时把我自己怎样向内找的想法和同修交流。B 同修被关进洗脑班迫害，大家都有责任。但在这件事情上，每个人想法不同，这就得要和同修及时交流，需要大家在思想上转变观念，都向内找，站在替别人着想的角度上去想问题。这使整体上都有了提高，同时也认识到了，即使我们没做好，旧势力也不配考验我们。我们有师父在管，我们有走偏的地方，能在大法中归正。我们发现哪块地方有漏，就及时交流，找自己的执着，去掉它。克服了以往一听说哪位同修出事，同修之间就互相指责，说这个不对，那个有漏的那种向外看的陋习。这次大家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没有上旧势力的当，也不允许旧势力去加大同修向外看的执着。大家都在法上提高了，也就是说第一步做对了，营救 B 同修仪式上有了良好的开端。营救同修也是救人的好机会。得知 B 同修被送进洗脑班，我和同修 A 说，我们去找 B 同修的母亲，请他到洗脑班要人。来到他家， A 同修说，大妈，您儿子从学法轮大法以后是不是变成了好人？大妈说，是，是大法救了他，也救了我们这个家。没有大法，我们这个家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我早就被他气死了。大法好，我儿子好。 A 同修问，那您敢不敢去洗脑班要您儿子？大妈说，敢，有你哥俩在，你们走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这一次营救 B 同修行动的速度非常快，瞬间就形成了整体，在具体实施中也安排得非常有序，所有的事情几乎都是同时进行，如发正念、上明慧网揭露迫害、去黑窝和单位要人等，一切事情在几个小时内全部安排好了。事情能这么快，也是被迫害的 B 同修本人做得好，他能把消息及时地通知家人和同修，在事情一发生，大法弟子就能尽快地形成一个整体。同修们都认识到了，营救 B 同修是我们每个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大家齐心合力去营救，这就定下营救必然成功，邪恶必然失败这个结局。营救 B 同修的过程也是正邪大战的过程，也是修自己的过程。在营救过程中，同修在一起切磋，首先要明确，营救 B 同修大法弟子是主角，家人是配角，但在具体形式上是以家属出面为主，同修配合。我们兵分几路，一路是指导洗脑班黑窝去要人，一路是去 B 同修单位，让单位找610要人，一路汇集通报情况，剩下的同修就在家长时间发正念，是根据大法弟子各自的优势进行分工，这样可以发挥各自的特长，各显其能，形成有力的整体，如同布下除恶灭邪的法网， 形成了镇邪灭乱的场，让邪恶胆寒，让邪恶无处可藏。一路上，在师父的加持下，人人都正念十足，心态也很平稳理智，同时又与洗脑班所在的当地同修取得联系。当地同修得知消息后，也把 B 同修的事当成自己的事，分头去做，瞬间当地同修也形成了一个营救 B 同修的整体。第二天，在师父的加持下，在当地同修的配合下，我们没有怕心，堂堂正正地到了洗脑班。大门开着，他们看到我们去了，赶紧问，你们找谁？谁让你们来的？我们告诉他，我们是某某某的家属，人在你们这儿，我们来要人。他们一愣，随之把我们领到一间屋里，让我们在那儿等着，他就去了另一个房间。从他的神态上，我能看得出来，他是在想，真快呀，你们怎么知道的？大法弟子被绑架到洗脑班里，家属这么快就找上门来了，好像这种事还从来没有过。这时我和 A 同修交换了一下眼神，决定不给邪恶喘息的机会，立即找他去。进了另一屋，果真不出我们意料，他正在打电话和 B 同修单位的610联系。他看我们追过来，立即就把电话挂了。就在这同一时间，毕同修家人也到了单位610那里，这给邪恶来了一个措手不及。这时洗脑班的邪恶之徒凶相毕露，一场正邪大战开始了。他们不让见毕同修，毕同修的母亲不惧邪恶，说，我儿子学法轮大法变成好人，你们却把他整到这里转化他，这要在十多年前你们把他整到这里，我还得谢谢你们。现在学大法变成好人，你们要把他转化成什么人？让他还像从前那样？不行，我不但要见他，我还要把他接走。我们各扮演一个角色，征战了好长时间。在师父的加持下和同修们正念配合下，邪恶被抑制住了，软了下来，破了例，说，从来没有过，这次只好破例了，让你们见一面，但不许说话，只能看一下。你们知道吗？你们见着一面就等于我们三天的工作白做了一样，这人多少天思想都稳定不下来。我们看到毕同修非常理智，心态也很平好，正念很足，从他眼神中我们就知道怎么去做了。邪恶不放人，还说，让你们见面这都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儿，都是破例了。我们只好先回家做下一步营救毕同修的工作。还没进家门，就得知 C 同修在监狱被迫害，送进医院。我们又共同商量决定，几个同修去外地医院看望被迫害的 C 同修，在家的继续做营救 B 同修的工作。两天后，被迫害送进医院的同修 C 走了，离开了人世。就在这时，当地又有一名 D 同修被绑架到公安分局，我们又赶紧研究怎样营救 D，同时把营救 B 同修的具体情况反映给参与营救的同修，及时和在家的同修进行了沟通。我们决定仍然采取同步进行的方法营救，但我的心很沉重，也很着急，几件事情来得这么突然，真有点让人措手不及。可是师父讲的法打进了我的脑子里，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我静下心来，马上意识到这是邪恶的干扰，想分散大法弟子的精力，让大法弟子形不成整体，不能集中精力去营救洗脑班黑窝里的同修，使他们能利用洗脑班继续迫害大法弟子，达到他们所要达到的邪恶目的。接下来的这个星期，只有 B 同修家人去单位和洗脑班黑窝要人，结果不但效果不好，人没有见到，家人还被邪恶给带动了。回来后，他们的语言、态度、思维完全都倒向邪恶一边。怎么办？从哪方面去做？找同修切磋商量，认为必须得解开家人的心结。同修的妻子天性就是个单纯善良的人，虽然他不学大法，但听到有人说大法不好，他都会去告诉人家，不像你说的那样，法轮功挺好的，我丈夫就学法轮大法，学了大法后，他和从前完全不一样了，变好了。他不修炼，但却知道大法好，还能在世人面前说大法好。可是为什么几天不见他就变了呢？ 向内找，肯定是我们有漏被邪恶钻了空子。我就回想这几天发生的事情，在我身上的漏，我看到是我们放松了毕同修这边。我们立即去和毕同修的家人交谈，说咱们不能被邪恶利用，你这样不但不能救出你的丈夫，还把自己毁了。你知道大法好，你丈夫学大法便好了，如果你站在邪恶一边向着他们说话，你不是害了自己的亲人吗？说高一点，是害了一个大法弟子呀，你想这不是有罪吗？邪恶他就是邪，大法弟子在救人，邪恶在害人，不让人得救。等大劫难到来时，你和他们一样一起被毁掉，你多可怜呀。从表面上来看，他是你的丈夫，可他是大法弟子，他在磨难中，你用正念配合大法弟子营救他，你就是在给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你想这是多大的福分。你丈夫回来看到你在磨难中这么坚定，做得这么好，他都会为你高兴。说到这里他笑了，说是啊，这两天怎么被他们给带动了呢？姐，我婆婆她观念也变了，你们要帮她呀。我说没事儿，你放心吧，邪恶他是在和我们抢人，大法弟子是在救人，我们所做的是师父所要的，有师在，有法在，我们营救毕同修一定会成功的。通过这件事，我悟到营救同修也是在救所接触到的世人，也是在修自己，又进一步明白了一层法理，知道下一步要做什么了。我们又去了毕同修的姐姐家和他母亲家，他们看到我们去了也很高兴，因为咱们毕同修在家处处事事做得都很到位，环境开创的也很好。从他家人表情看，给人一种我们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感觉。我们稳稳当当不慌不忙地和他们交谈起来，这过程中没吱声的都在发正念，清除所在空间场的邪恶和另外空间的黑手烂鬼和共产邪灵等一切邪恶因素。我们的场越来越好，越纯净。给他俩讲大法的美好，学大法后身心受益，邪恶怎么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恶党历来都是迫害好人，各个运动中迫害死那么多人，邪恶还要在家庭中群众中制造仇恨和是非，我们不能听信邪恶的谎言，帮助邪恶迫害自己的家人。家人是修炼人，是修大法的，你们要配合大法弟子救出你的亲人大法弟子。在毕同修家人明白真相的基础上，又进一步给他们讲真相，家人的正念都起来了，当场就说这次我们要到单位和洗脑班要人，是单位把人送去的，就得单位把人给接回来，不然我们就住在单位不回家，直到把人接回来为止。这一次整个家人和大法弟子形成了一个拥有强大正念的坚不可摧的整体，同修们发正念都带着一颗慈悲的心，救众生的心，没有怨没有恨，让当初是谁把毕同修送进去的再让谁去接回来，这也是给他们自己一次选择的机会，同时清除另外空间操纵他们迫害大法弟子和想毁掉众生的一切邪恶。家人一路正念十足，毕同修的孩子告诉单位610，我尊重我爸爸的选择。毕同修的妻子说转化不可能，他转化了变成从前那样，我们家怎么过，我就得和他离婚。老妈说我只是把他带大，是法轮大法把他教育成一个好人，没有儿子我就没有精神支柱，那我也不能活了。在这过程中，无论大法弟子还是毕同修的家人，没有和毕同修公司的领导争吵，心态平静，一心为救度众生着想，无怨无恨无悔，我们各尽所能。没有了另外空间的邪恶操纵，毕同修公司的领导进一步明白了真相，我们赢得了公司领导的支持，这意味着毕同修的家人亲属和公司的领导都得到了救度，都有了幸福美好的未来。经过35天的正邪大战，毕同修堂堂正正从洗脑班这个黑窝回到单位正常工作，这就是同修整体配合的力量，这就是大法的威力。在营救同修过程中，我悟到 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我们只是跑跑腿，动动嘴。只要我们心性到位，时时刻刻把自己当作修炼人，关系摆正就行了。是师父把威德留给了弟子。层次有限，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天津大法弟子金童子的交流稿。心中有法，我会做好。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在我想写这篇稿时，觉得自己很惭愧，修得不好，本想放弃这次投稿。在我发正念时，还在想如何用自己在大法中修出的正念与智慧向世人讲真相救人。我忽然回想起我在工作环境中讲真相的过程，写出来与大家分享。我在农村没有固定职业，农活又少，农闲时到工厂去打工，我就利用这经常换工作与环境的机会与更多的人接触，好去讲真相。因我学大法已有十几年，也经历了被非法拘留、判刑、家庭变故等迫害，在周围的人群中都知道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一次我在一工厂上班，总领工听说过我的经历，平时从不拿好眼色看我，脸总是阴沉着，连邻村的一些工人也不认同大法，头脑装的都是负面的东西，背后议论纷纷。一会儿上领工那儿说针对我的一些负面看法，一会儿又告诉我你不要同领工说话，他听说你是练法轮功的很反感，说你提法轮功就开除你，你可别说话，连你说话他都不爱听。我心里很坦然自若，不亢不卑，笑一笑，我想心中有法，我会做好。首先做一个好人，当别人休息时，我就主动地擦擦地板有水的地方。领工看到了，横鼻子竖眼地说我一顿。工人们看在眼里，有人说，你看，呆着的吧，倒没事儿；这好人干好事吧，倒挨顿说。你看人家，指我，还不生气。要不是练功人，谁也听不了这个。平时有卖力气的活，领工指使谁都不愿意干，我是抢着干。看我人长得挺单薄的，挺大的桶，我一提就走，往高里递，很有力气。从此每次别人不愿干的活，头总是不好意思的叫我去，我每次都是高高兴兴无怨言，随叫随到。厂子里有个司机，他知道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总爱问一些问题，我就耐心地解答，但他对天灭中共总是不理解，满嘴的党文化，还哼唱邪党歌曲。我就悟到师父说过，现在的人是很难救了，你得符合他的观念他才愿意听，你得顺着他的心讲他才愿意听。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我不急不躁，微笑着跟他说，我给你讲一个故事。我就尽量避免正面冲突，用古代故事打开他的思路。就这样，每次干活厂里人最多时，他总是故意找我说话，都是对大法不理解的话题。领工不支持，工人们不认同，还有人专门攻击我。我就想师父讲，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精进要旨二，理性。在这样复杂的人群中，我必须要用在大法中修出的慈悲与智慧去面对。我稳住心，乐呵呵地坦然去顺着他们的思路讲，然后讲一些小故事。讲着讲着他笑了，周围人也笑了，领工也笑了。就这样一次次，一天天，总有辩论的话题。我就在这样辩论中讲真相。以后这位司机进场见我就喊法轮大法好。还有一次，一个玻璃扎进了我腿上，鲜血直流，工人们让我去找创可贴，我说长好了不用了。领工听到了就冲我恶狠狠地嚷起来，我就不信这么快就长好了，一会儿我拿刀再扎你一下看你好不好。我说你看真的长好了，不用贴了。就这一句，他差点蹦起来， 看你嘴就这么硬。他恶狠狠地把我破口的地方又扒开又挤一下，当时在场的人无不振奋，你真够棒，他也太过分了，你就服软改口得了呗，他要真拿刀再捅你一下怎么办呢？这也就是你练功的。我说好了，是真的，我改啥口呀。再有一次，我和领工两人干活，有一人找领工，一见我说哟，你的脸。我摸一下脸说蹭黑了，他说不是，你脸色怎么这么透亮啊。我说练法轮功练的。领工一听急了，嚷嚷道，我接触过练法轮功的有100个人了，也没见过你这脸色的。我说每个人情况不一样，但修大法是性命双修的功法，法轮功书上说皮肤变得细嫩，白里透红。领工不说话了。有一次有点事，我要回家一趟，那司机和业务就主动替我把厂里活干完了。等我回来，领工和工人们都高兴地对我说，你给他们发工了吧，他们替你干活那个冲啊，那个卖力气啊。连平时总不相信法轮功的一个人，一看到我脸色白里透红和好多人拥护我，也说明天我也练法轮功了。我就给他们背一段法，我们法轮大法学员修炼一段时间以后，从表面上看改观很大，皮肤变得细嫩，白里透红，年岁很大的人都会出现皱纹减少，甚至很少很少的，这是一个普遍现象。转法轮，就连平时爱说风凉话的那个人也说，我不知道这法轮功有多好，但我从你身上我看到了，就别人说你的这些话和事，要是你不练功可谁也忍不了，是你练功了才能做到。并且他还坦诚地告诉我一件事，说领工因为我是练法轮功的，想要开除我。那司机说不行，从我这儿就不干。从此我在厂里环境也变了，大伙儿都愿意跟我一起干活，干活时都抢着挨着我，领工也不阴沉着脸了，有时还说笑话，整个厂欢声笑语，一片祥和与真诚。该放年假了，领工对我说，过了年你还来，别人谁也没告诉，不确定留谁。工人们都看着我笑了，说看还是把你留下了，他多器重你。我心里知道他是明白真相了。一次我向一位妇女讲真相，她问我是哪村的，我一说她就乐了，我早听说你了，我那口子只在场的司机每天回家都提你的事儿，我听得满脑子都是你，我一见你说话这么好听，我就觉得你这人真好，比我想象的还好。我说不是我好，是我师父好，我是学法轮大法的才会说话，练功要修善，按照真善忍为标准才觉得好。我就写这些，这都是师父看我有心讲真相，给我安排这些正实法的机会，也是大法让我树立了一个好的形象，树立了大法弟子的威德。我做的微不足道，却给了我这么好的评价，感谢师父，感谢大法，我才会有今天的荣幸，我从中也感到很欣慰。在我离开厂以后，每次去厂里，领工和工人们都很热情，我把真相资料与光碟给领工，他也高兴地接受了。一个生命得救了，选择了美好的未来。
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网第8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文章，下面请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法会文章，怎样做一名明慧通讯员。2003年末，师父告诉我们要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我们收集了大量本地迫害信息，但不会编辑技术，做不了地方期刊。这时来了一名外地技术同修，我开始跟他学电脑，先学打字，一点点把迫害文章打出来。同修教了我几天，这时各地资料点被破坏的很多，同修急忙奔赴各地重建资料点。 我开始自己一点点的琢磨，从网上下载真相素材，摸索着做小册子。由于使用手机上网，同修给我的几个海外代理也逐渐失效，破网很困难，下载一个完整文件要无数次。但我一心要把小册子做成，也就突破了层层困难。在师父的加持和点悟下，我很灵通地掌握了排版技术。经过几个日日夜夜，本地第一份小册子终于成型了。可就在这时，电脑突然出现了故障，系统被破坏，所有的资料都在我失误的操作中全部丢失了。我很内疚，因为技术同修太忙了，来一趟很不容易。几天后，外地技术同修闻讯赶来了，重新装了系统，又教我一些新技术。我还学会了用网际快车下载资料，也能及时更新海外代理了。我从头做起，打字、下载、编辑、排版，这次有了经验，做起来比较快，做出的效果比上次还要好一些。协调人拿出去给同修看，大家都很高兴。晚上，我把小册子上传明慧网，可是传到半个小时的时候就失败，几次都传不上去。后来我趴在电脑旁睡着了，醒来后，电脑上赫然出现几个字，传送成功，还有一朵金色的莲花，我很受鼓舞，觉得是师父给我显现出来的。这份小册子后期又根据同修意见充实了内容，讲真相很全面。我们整体配合，先后在当地散发了10000多份，收到了非常好的讲清真相的效果，也窒息了邪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本地没有发生迫害。放下自我。在做资料的过程中，起初技术上的突破虽然困难，但只要能吃苦，能坚持，正念足就能走过来。难就难在与同修的配合中，在自己提高心性的过程中遇到的磨难，从中放下自我，走出自我，同时配合同修把项目做好是很不容易的。有时分不清干扰是来自外部还是内部的，是应该正眼排除的还是应该自己放弃的，稍有偏差就会导致整体配合救人的效果打折扣，严重的会导致项目搁浅。有一次，我接到两篇稿子，一篇是同修以亲身经历证实大法好的，一篇是曝光本地恶人的。两篇文章发到明慧，很快就发表了。我又从明慧网上搜集了一篇本地迫害文章，搭配了一些重要的时事新闻，编辑好后发给了明慧。小册子经明慧修改后，很快刊登了。几天后，协调人 Z 拿着小册子来找我，严肃地问我为什么私自就给明慧网发了。我说文章是经过明慧网把关的，原则上应该没有问题。我跟他交流了我的想法，现在资料点遍地开花，一个资料点就是一个通讯点，每个点都有就近的信息来源，可以直接把本地信息上网，我在收集编辑成册。明慧网刊登后，资料点直接下载制作，这样通过网络传递信息安全迅速，真相传播得快，窒息邪恶及时，救人也有力度。 Z 提出三点，一个是写迫害报道的同修提出，小册子改了他的原文，文章结构和原意变了。还有一个同修认为内容一般，他自己则认为没经过大家认可。我跟他解释，迫害报道原文太长，放到小册子里占了好几页，所以明慧网编辑给删减了。我以编辑和读者的角度来看，这样编排效果好，但其中一句话确实修改不当，改变了原意，我们只要把这句话修改过来就可以了，不影响发放。但 Z 坚持不同意发放，并且告诉我以后没经过协调人商议通过的，发到明慧网上的本地也不做。事后我得知，有一个资料点看到网上有本地小册子，做了20份，正准备散发，被 Z 收去销毁了，并告知各资料点以后在明慧网上看到本地资料不经过协调人不许制作。我觉得 Z 有很明显的人心，把同修之间的配合用常人上下级的关系硬性管理了。我一向对揭露当地邪恶的事非常注重， Z 的举动实际就是阻碍曝光邪恶，这令我很恼火。 当时没悟到，这也是邪恶在背后利用大法弟子的人心更隐蔽的破坏。想起以前离开本地的技术人员说 Z 专制，而 Z 说技术人员不听话，越发心里对 Z 产生愤愤不平，但很快意识到自己的状态不对，于是强行压住了不平的心。后来在学法中认识到了自己的问题。师父说，你执着于强调自己的时候，你就在钻牛角尖，神在天上看着是受不了的。尽管你口口声声说为大法好，我的办法好，能达到什么目的，也许真的是那样，但是我们也不要过于太常人化的那种执着。如果真能做到这一点，众神都会说这人真了不起。神不是看你的办法起了作用才给你提高层次的，是看你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提高了才提高你的层次的。这就是正法理。说我有多少功劳了我就能怎么样，是对于常人来讲是那样的，对宇宙的法理在某个特点中，在某个特殊的环境中也可能看这一面，但是真正的提高是放弃而不是得到。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真正的提高是放弃。师父的话打进我心里，我觉得脑袋里一块坚硬的物质疏解了，就像冰块融化一样，哗哗往下掉，头脑立刻轻松了，心里纠结的那团难受的物质也瞬间消散了。站在同修角度上想一想，事前我没有和同修沟通，同修难免不理解。每个大法弟子因为所处环境不同，对法的理解和认识不同，所以各自选择做的项目不同，同一项目做的方式也有所不同。每个人都会认为自己做的事重要，如果沟通不好，就会认为认识的差异以及人心的存在，导致相互不配合。这其中还有我们各自要提高的因素。我深挖自己的执着心，花费好多心思做出的东西未被人家采纳，心里很不舒服，是求别人认可的心，看不上同修，觉得同修没自己认识的好，是争斗心和妒忌心。还有自己在与同修商谈的时候往往带着指责的口气，所以同修不接受我的意见。这件事当时没协调好，事过境迁，有些信心也失去了时效性，也只能放弃。不过从中我吸取了一些教训，心性得到了提高。在这以后，我在写文章和编辑的过程中不断地磨练自己，在不断地去执着心的过程中逐渐成熟起来，成为明慧网的一名大陆通讯员。把法放在首位，要写好一篇真相报道，一些细节都不可忽视，只有用心做到位，才能够达到救度众生的目的。为了搞清楚事情的真相，我经常要搭车往返几十里路去核实补充信息，回来后再查阅大量相关参考资料。文章组织好后，经过反复修改才向明慧投稿，经明慧修改反馈回来后，再去下载通用期刊和地方期刊，从中筛选出合适的真相素材与本地信息搭配，编辑成真相传单发到明慧网。明慧发表后，我们开始制作散发。随着师父正法进程的推进，大陆出现了用法律形式讲真相、反迫害、救度众生的形式。写法律相关文章要求就更专业，需要掌握一定的法律常识以及法律文书的书写格式。我花了很多时间去研究法律资料，收集大量的法律电子书，多看明慧网上关于写作的文章，提高写作质量，注意观察每次投稿明慧给修改的地方，改进写作方法。在参与营救同修的同时，帮助同修家属写上诉书、申诉书、控告书、检举信等。在整体配合过程中，同修们已越来越成熟，不需要太多的周折，大部分都能配合做好整体项目中的各个环节。当然也有发生矛盾冲突的时候，但只要把法放在首位，把项目放在前面，放下自我，就能突破磨难和障碍。一次，本地四位同修被迫害，我们聘请了律师为同修做无罪辩护。开庭之前，我赶制了真相传单，在本地信箱通知各资料点打印发放，但在资料的传递环节中出现了问题， 导致有些地区没有接到资料，影响了全面发放。我直接指出了耽误传递的同修的问题，因为有埋怨和指责的成分，引起同修反驳。因为我的话也触及了各地协调人，所以每个人都对我提出了看法。我当时感觉所有的矛头都指向了我，大家你一句我一句的开始说我，我忍不住与大家争论起来，当时感觉气氛非常激烈，就提前离开了。回家后就想，不要顶着走，退一步吧。转念又一想，放下的是人心，这项目不能放下呀。我一下悟到自己又出现了急躁心、争斗心，还有不让人说的心。邪恶利用这些人心钻空子，让我们在争论当中使项目不了了之。想起最近师父讲的法，你能默默地去完成好你所看到的不足，你能默默地做好你应该做的，你把那件事中不完善的部分自己默默地把它做好，众神佩服得了不得，说这个人太了不得，这才是大法弟子应该做的。这是一个方面，作为大法弟子啊，在各个需要配合的事情争论不下的时候，或者是讨论无结果的时候，都应该这样去做，邪恶就再也没有办法干扰了。再精进。第二天早晨，我打电话找协调的同修，打了一天也没联系上，我想这是邪恶在间隔我和同修，就发正念排除干扰。到了晚上，终于找到协调人 A， 我跟他说昨晚是我不对， A 也说我走后同修也认识到了我说的理是对的，不能因为态度不好就不接收人家的意见。 A 给我提出了一些具体情况，我们准备进一步揭露邪恶，但是 A 托同修 B 转达给我的起诉书文件， B 并没有转给我，我又辗转找了 B 几次才拿到起诉书。开庭之前，我们又组织了一次交流会，同修们都各自找到了自己的不足，顺利地安排好要做的事情。在开庭之后的半个月时间里，我分别找参与庭审的家属、同修了解情况，再逐个核实，精心整理文章，编辑传单，最后找各地协调人商量发送。这次大家配合的比较好，只有 B 同修因为忙其他的事没有参加交流会。过后我去找了 B 几次， B 答应配合，我提供给他那个地区一部分资料，这样我们整体都达到了圆融配合。同修虽然没有救出来，但这个过程我们还是走下来了，世人看到传单后的反馈效果也非常好。做明慧通讯员这几年来，我深深地感到个人的实修和整体配合都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自己有很多地方没有做好，没有和同修配合好，项目有很多地方没有做完善。师父最近的连续两次讲法敲醒了我，我一定要精进起来，修好自己，与同修配合好，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最后以师父的话与大家共勉，我想看到大家重新找回你们的热情，找回你们修炼人最好的状态。谢谢师尊，谢谢大家。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